您现在收听的是90.1 FM。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我们的胡医师。胡医师好，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现在天气比较冷了，一到冬天呢是大家各种关节炎啊常发的一个时点吧。那今天想特别请您讲一讲就是膝关节这个问题好吗？
膝关节这东西呀，它是我们不管是哪个年纪的人，他都必须要用到的一个关节啊。尤其走路的时候，他得提起来才能够走得动，是不是？
没错。
那这个关节呢，它这样子，就是说抬起来，我常常在想啊。人们都说关节痛，关节痛，那是讲关节，那就是例如脚踝关节了什么那些，它都没有抬不抬起来的问题。可是呢，这个膝关节就是你不管怎么样，只要疼了，你抬不起来，你就别想走路了。踝要是说它疼了，那你还是可以，膝关节只要抬得起来，它还是可以走路，只是说疼而已。可是膝关节那就不行了，假如说它不行了，你根本连走路都别想走了，对不对？
有的时候想不明白啊，那里只不过是骨头连接的地方，那么它疼究竟是哪里疼？
关节疼这是绝对没问题，但是跟关节有关的部分，包括了肌腱、肌肉，甚至于呢，要抬动它的时候呢，是靠大腿这边的伸肌、缩肌的协调作用，它才能够被抬起来呀。还有就是小腿上面的肌肉，它也得要有力才能够让它支撑住啊。所有的一切都是互相之间连在一起的。
那有的人好像他的骨头就比较耐用啊，他到很大年龄了也没有这个问题。有的人比较年轻就出现了这个问题，这里边个体的差异究竟差异在哪里呢？
我想大概他差有问题的并不一定是关节，常常都是其他地方，都是肌肉肌腱。所以呢，很多人有，例如运动员啊，他不一定是关节发生问题，而是肌腱发生，所以肌腱炎啊、肌肉炎啊之类的啊，这些问题都可能出现。当然受伤了或什么，那都又染了细菌呢，又染了那些，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嗯，所以说一种可能是他拉伤了，特别是运动员，还有可能是。你哪里周围膝盖关节周边哪里发炎了，炎症了，对不对？
哎，是的，就是这样子。他不知道什么地方，反正就是这个地方有问题了，那个地方有问题了。我讲一个我自己在很，就是大概在十几年前发生过的一次事情。那一次呢，我是在这个什么，我并不知道怎么发生的，也许就是该咱们这个什么八字的这个冲什么流年的时间到了吧？好，那我们就不管了啊。他就是那一次呢，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根本没有任何的外因，就是没有碰着，没有摔着都没有。他就是一只这个膝盖，就是右边膝盖啊，他就突然的好像上边的骨头跟下边的骨头之间好像就分离了似的。所以呢，走起路来他就会还是可以抬腿， 还是可以走路，但是呢，那个就好像是两个分离了的时候呢，就好像会吊着走了。走路的时候还会听到里头好像空洞空洞，就这样子，好像上骨头跟下骨头两个在打架似的，那个疼痛我不得了，上楼梯也不能也不好上，下楼梯也不好下，但是呢一样的勉强的上下楼梯，照样的走路，照样的跟着人家走得很快，我也跟着跑得很快，就这样子。
就是忍着痛你也不耽误行动。
哎，是的，忍着痛也不耽误行动。为什么？因为我就是依照我所了解的啊，所有的疼痛啊，你假如说疼痛的忍不了了，那你就好好的给看一个医生啊，敷个药啊，吃点药啊，把那个弄好。就是你是觉得，哎，我这个因为这是我这个该要自己自行修复的，那你就自行修复。因为我们是每个人的身体都是一样，他是这个老天爷啊，把我们好好的制造出来了以后，他得负我们的这个负我们身体的完整的责任吧。当然在开玩笑啊。那这样子的话呢，结果他就给我们造出来这样子一双很好的腿，造出来这一双很好的手，造出来这么很好的脑袋。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应该好好应用它，好好保养它。但是万一有一天发生问题了，其实那很可能是我们哪里做错了什么事儿，于是呢赶紧修正它，修正我们自己原来的想法，以及修正我所做错了的事儿。那这样子的话它有可能就改善过来。因此我那个时候呢，我就想，那我既然找不到原因的话，那我就忍一忍，也许呢就可以好。没想到我真的忍了大半年吧，就是从2007年的7月份，然后呢到隔年的1、2月份的时候就完全好了。
哇，那这期间你有没有用中医的方法自己对自己进行一些调理和修复的辅助呢？
我自己是没有这样做，因为很多人都在问我你怎么不自己治了。我是说，我假如说能够靠着，还是靠着好好的运动，例如打坐啦、练功啊等等，我假如说能够靠这样子的方式来治好的话，那就治好了。我何必一定要得用吃药的方式来治疗呢？因为这个东西，你吃药也是可能要花很长时间。那对我来说，我也没那个时间去熬药啊，不是吗？然后呢，我就想还是好好运动吧，就这样的。
对，胡医师，我在您的视频里面啊，看到您讲说，像人体伸拉呀，就是尽力的伸拉，还有打坐是你那个腿弯的那个膝盖那个部位周边胯骨那地方也在被伸拉。您说了一个道理，就是说伸拉的时候会造成小的像创伤一样，这种创伤反而会刺激人进行自我修复。那么这一点您可以给大家再讲一讲。
哎，好的，这个啊，我自己原来的想法就是说，被拉着的时候呢，因为曾经看到日本的一位作者写了，他说啊，这个尽量的做伸展运动的话，可以使身体里头的这个钙质不会流失，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拉伸的时候呢，那么它会怎么样呢？它其实是让血液循环变得更好才是。那于是呢，我就说，哎，那这样子的话不是很好吗？尤其是打坐，它这种是完全把这个胯呀、膝盖呀这些地方，它的关节都拉伸的最为，就是一拉伸就不动了。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从神经学上来看，这种肌肉的收缩称之为等长收缩。等长收缩那是要用很大的力气去管它的呀。所以呢，这个膝啊等等这些地方的肌肉都用了最大的力量在那拉着了。那这样拉着拉着，它这个地方尤其是在坐着的时候又不动嘛，所以那个血液呢，它就被等于说是有一部分对被阻挡在某个关卡位置，它 就是阻挡住了。可是当你一下坐的时候啊，它立刻就冲，这个冲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哎，我脚要是被压着久了的时候会麻，就是那个跟麻的那个现象是一样的，但实际上是血液在冲的时候的那个感觉，就是我们的神经觉到是麻，因此呢很多人会觉得这很不好受，的确是不好受啊。我自己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受我自己原来的观念认为，哎呀，这真的很不好受，那是我得要赶紧把腿动一动啊什么。后来发现到不需要那么动，它其实在往上冲的时候就是麻，那个感觉反而不是坏事，它会使得血液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它冲得快，被训练久了，血液以后在循环的时候它的冲力呢也都会比较来得强得多。
那么是不是代表血液冲击那里就能够给大脑带来一些营养啊，或者是一种修复的动作？
没错，血液本来就是带动就是带营养带氧气带这个二氧化碳等等啊，从二氧化碳呢从里头带到外头去，从这个从外头把营养啦、啊、氧气啊等等带到组织里头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作用。因此血液循环要是说很强很快的话呢，那么就会把营养物质跟这个废弃物质啊是互相之间带动的更快了，因此呢你就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身体状态，好的健康状态。
好的，胡医师自己的经历确实是挺神奇的啊，竟然身为医师连中医中药也没有用上，靠自我的修复能力都能把它修好，我想这对大家
实际上人都有自我修复能力啊。例如说我现在我觉得空气不好了，我就容易鼻塞呀、打喷嚏呀、咳嗽啊等等，其实这也都是我们身体的修复能力之一，它是把那个不好的东西给你排除出去。
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啊？我们的热线电话为您打开888-275-1628，我们先休息一下。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好，那胡医师除了膝盖啊，平时刚才说到的那种走路啊可能痛啊之外，有的人可能确实他骨头出了问题，比如说啊膝盖之间好像有一块骨头软骨，是半月板还叫什么，比如说他被磨损了或者是这一类的，那么出现这样的问题在中医上有相应的解决办法吗？
这个哈，我还是一样讲，他讲说运动啊什么东西还是会最好啊。你看那个中医常常靠，就是遇到了这一类的病情常常就是靠针灸，对不对？
没错。
很多人以为扎针就会好，其实不是扎针会好，而是扎了针以后呢你那个地方可以好好的动了它就会好，是这回事儿。所以我自己给人扎针的时候，我常常都是扎了针以后让你那个疼痛的地方或者病灶点啊一定要好好的这个运动一下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中医学上呢有的时候人称之为动气疗法，其实这个动气疗法其实就是说扎了针以后试验我这个针有没有效果，当然了这也有它的动气的概念，但只是说我用最白最白的话来讲，就是试验一下有没有效果。所以当你膝盖疼痛的时候，我常常都是会在你的例如说你是右膝盖有疼痛，我就扎左手的肘关节附近啊。那这种方式的治疗法呢，我们在黄帝内经里头叫金刺或巨刺之类的啊。我在这里扎了以后，它那个地方呢就是感觉到哎没那么疼了，可是你只是感觉没那么疼你还得动。动一动动一动呢让那个地方的血液循环的更快更好，哎结果它就整个的好了，是这回事儿。
还是要动起来，包括让血液循环的流动也会更好，这样子对恢复是比较好的，是这样理解。
哎对，就这个意思，你一定要动。让那边的血液循环变好还不算， 血液循环变好了，而且那边的肌肉动起来了的时候，肌肉也，他虽然说好像一般医生都会跟你说，哎呀，这样动了的话，那肌肉会发炎呐、啊，会什么？其实那个肌肉的发炎比你将来不动而造成的肌肉萎缩，我相信大概会比较舒服的多吧。
胡医师，刚才您讲的是要让它动起来哈，您还讲了一个，您扎一个某一个穴位和膝盖相关的，能够帮助我们进行自我保养、预防甚至是治疗的其他的穴位，可不可以请您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呢？
像膝盖这个地方的问题哈，你要找谁呢？就是找足三里，就是最好的一个穴位了。足三里啊，它这个穴呢，在古人的看法，它就说是有养老的作用。那实际上呢，它不只是养老，它根本就是整个身体的，不管哪一个机构啊，就是肠胃的机构了也好，你的水的循环的机构啊等等啊，它都在那里给你做一个很简单的调理。因此呢，有人就讲叫做若要按三里肠不干，就是在这个三里这个穴呢，你要经常的揪它，揪出疤痕来，揪出它怎么样呢，发炎还流点血流点水之类的话呢，那就会更好。所以呢，我记得我以前在教课的时候呢，有一个学生啊，他就很有这个实验精神啊，他就听我讲的，就是三里要经常的扎针，经常的艾灸啊之类的。那他就给他的亲朋好友做针灸的时候呢，他就常常就给他们做一个这个艾灸这个足三里。有一个亲戚啊，他平时就是血压很高，血糖很高，那么他呢给他扎就是每就经常的给他扎这个地方，经常的给他艾灸这地方，你知道吗？过了半年之后，那个亲戚的这个血压呀、血糖啊都降下来了。那由此可见，它是一个保养很好的穴道，所以讲它是养老穴也都没有错，因为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压呀，这都是老人病嘛，所以这个养老是非常好的。除了这以外呢，你看啊，在有一个叫马丹阳天心十二穴里头的第一个穴就是讲足三里。那这个马丹阳呢，他在里头写了，他说啊，他是善治胃中寒，他说这能够治胃寒。因此我们现在来看，大部分的胃病的人啊都是胃寒，所以这也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大家风吃姜黄的道理，你知道吧？现在很多人都说，哎，姜黄非常的好，又可以治这个，又可以治那个，包括了癌症。其实姜黄就是温暖，它最重要的就是温暖了这个肠胃呢，结果你的肠胃不坏，其实身体整个就好了。所以曾经有这么一句话，他说，脾在中央，灌溉四方，四方就是肝心肺肾东南西北，那这个脾呢在中间，它就灌溉这几个地方，让身体全部都变好了，是这么回事儿。
好啊，胡医师，您讲的吃姜黄啊，我也看到网上啊，它的一种吃法就是把那个印度人他们常常就把那个姜黄的粉末嘛，他就用一点点水，然后就把它和一和，就能够搓成一个小球，然后可能你搓一个星期的量，把它放在冰箱里。之后呢，每天早晨呢起来空腹，他先吞一个姜黄的那个丸子，然后说这个东西有多么多么好啊，帮助身体排毒啊等等的。您怎么看呢？就是这个姜黄在用量上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要求，不能吃太多啊，或者是怎么样？
是啊，不管怎么样，姜黄它是热性的食物嘛啊，既然是热性的，你要吃的时候呢，当然就要小心。因为人有偏寒、偏热、偏虚、偏实等等都有，对不对？那你是偏冷的人，那么你吃的量多一点倒不要紧。假如说是一个偏热的人呢，你吃就要小心了，不可以吃的太多，就这么简单。
所谓的多少算是多呢？胡医生，
姜黄我们一般用的量，就是因为它也算是食物，所以呢，你说多一点少一点倒不是问题。所以你看，印度人吃咖喱，他可以说是每天吃都可以啊。那是因为它本来就是说是食物，所以可以常吃，倒不是问题，就是量的部分。假如说我今天我这个嘴巴有破了呀，或者是哪个地方有一个发炎的点呢，那你吃姜黄的话就要吃的少量一点。假如说你要吃的话就要少量一点，甚至于不吃啊。它就是表示说它太热就促进发炎的炎，就是变得更严重。因此呢，我们就是这样以这样子一个方式来检验。你吃一公克、两公克、三公克，我相信大概都不是问题。好了，吃到四公克，这算是一天的量了。那再多，我想大概就要开始斟酌了。有的人可以吃到四公克、六公克，好或者多一点，但是有的人呢，就是在以四公克为限来怎么样呢？减量，减成为三公克、2.5公克这样子，大概就是。这最好的基本的量大概就是这样子吧。
好的，谢谢胡医师的解释。那我们的热线呢，给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听众朋友，您有健康问题想咨询胡医师的，那请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接下来我们再休息一下。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在线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那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胡医师讲到膝盖的健康啊，它和咱们骨骼的就是钙质的含量会有多大的关系呢？如果有关系，我们可以吃一点什么来补一补骨头呢？
这样子啊，膝盖它跟跟这个骨头的结构当然是有关系，还有呢跟胶的这个就是胶蛋白吧，关系都很深，而且尤其是它又所谓胶蛋白就是跟肌腱有关啊，跟这个地方的软骨啊等等都有关系。那么什么东西可以补钙呢？其实你吃例如说小鱼干会可以补点钙吧，你吃这个吃点什么就是就是有点这种鸡蛋啊、芝麻呀等等这些地方都含有一些钙质，对不对？可是这个钙多少呢？当然是很像小鱼干之类的可能就比较多一点，因为你把小鱼的那个连骨头都一起吃下去了。可是大家要记得的最重要的还是胶啊，我们现在人称之为胶原蛋白。其实呢，过去我只知道所有的胶都很好，那当然我们现在的胶原蛋白也都是胶。所有的胶啊，例如说古时候的中国人呢，使用像阿胶、龟板胶，还有各种的胶啊，都可以拿来做药。那么我们食物上头呢，例如猪脚胶、鱼胶，或者是这个猪皮胶这些东西，那么它呢都是会结冻的，所以你在吃食物的时候，那些会结冻的东西都是很好的这个很好的胶质来源。你要是吃了胶质的话呢，胶质它里头也含有一些钙，可是胶质最重要的是能够帮你把钙给补住，就是把那个钙啊给留在你的身体里头。所以你吃再多的钙可能都不一定留在身体，可是呢你有胶质了的时候它可以帮你留下来。因此你应该多补充这个胶质，这样子的话呢是可以帮助膝盖不老化，帮助骨质不疏松，帮助肌肉的收缩跟放松的能力增强。因为肌肉能够收缩放松，它是靠钙来帮助完成的。除了这以外呢，神经也需要钙来完成它的神经的冲动的这个工作。 那神经引导肌肉收缩，引导肌肉放松，那这样子的话呢，整个的这个钙啊都是非常占有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除了这以外，还有就是血液的凝固也跟钙非常有关系，所以呢常吃胶质可以把血液变好，神经变好，肌肉变好，骨骼变好，甚至于膝盖呢会有力。
您讲到这让我想到了，在几年前吧，我有位朋友，他是膝关节疼嘛，后来他就买了一种营养叫 supplement， 大概是就是骨胶原，大概骨胶原里面还有分几型的哈。那他吃了一种，好像是只有某一个特别的牌子，他吃了特别有效，大概吃了半个月左右哈，膝盖还真的就不疼了。这个当时让我也就是有了这样一个概念，觉得说哇，这个东西真的有效。那我想请问胡医师的是，如果有的人觉得说我从食物当中来我太慢了，那我就去吃胶原蛋白，因为作为女生有的也为了比如说防止长皱纹啊或者怎么样的，也喝一点胶原蛋白粉。像这样的补充方式胡医师赞成吗？您怎么看呢？
当然我赞成啊，就是说总之这都还是天然。假如说你说特别买那么很贵的那种胶原蛋白，那当然也是啊，就是像刚讲的有个牌子的特别好，那这样子那就用吧。但是呢实际上天然的东西里头就已经有这些胶原蛋白给你了，那你就不需要花太多的钱在这个上头，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在广播里头讲到这个东西。而且呢我是讲就这样子的话呢，可以不需要花很多的钱而得到最好的效果。那么最好的是什么呢？小鱼干。我记得日本有一个医生啊，这个叫什么红石啊，这个医生呢他是做了一辈子的肠胃科医生，做到年纪很大了才退休吧。这个医生呢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不生病的生活啊，这样一本书里的他就特别提到，他说你要吃钙片来补钙质，常常那个钙会流失的很，就流失掉。但是你吃小鱼干啊、海带汤啊之类的，得到的这个胶质跟这个钙质呢，竟然进来了以后呢，会觉得可以完全的被自己身体慢慢的吸收，而不是很快的吸收，慢慢的吸收。这样子的话呢，你经常的吃，那你的身体的钙质就几乎不会，就是不会流失的，这个流失的很快了。
好的，那么在胶质这方面，就是您平时推荐的，像一些什么猪蹄啊、鸡爪啊，或者是什么银耳、黑木耳，是不是这一类的都可以呢？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就只要是含胶质的，就只是说你假如说是吃素的，当然你就不吃鸡脚、不吃这个猪脚啦之类的啊，那当然就没有办法，你就吃点像是银耳啊、木耳啊，还有就是什么。在海里头的什么麒麟草啊之类这些东西，它都还有海带啊，这都是含有很多的这个胶质的。可是呢海带等等东西，假如说你甲状腺有功能过度亢进的人，那你就要少吃一点，是这样子。但是海带之类的又不能不吃，就吃一点点那么就可以了。可是它里面含的钙也是相当的好，胶质也是相当好。
所以胡医师的建议就是，大家如果能从天然的食物当中摄取的哈，那当然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了，对吗？
对，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了，你说哎，我实在没办法靠食物来慢慢弄的话，那你就吃点什么胶原蛋白之类，不管怎么样它还是比较起来就是比只吃钙片要好得多。
谢谢胡医师带给大家的一些知识和一些 tips 哈，那非常感谢胡医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咱们就下次节目再见了。谢谢胡医师。
好，谢谢大家，再见。
完了
啊，
彻底完了、
啊、
这回彻彻底底完球了。
妈，吓死我了，这得亏没提我名、嗯、啥事儿彻底完了？
还能有啥事儿
啊
中共党魁习庆峰要入住那座灵堂呗、
嗯、错火，那破玩意儿不是昨天就被那推特账号强国荒诞字给宣布完了吗？
哎， 小熊维尼表示
啊，
无缘无故突然多了俩魂名
啊，
白布地灵堂地错火
直接。